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爱保守我们一天的平安，也谢谢你的爱，带领我们晚间的时间在你的宝座前，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在通过学习这些课件，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真理，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赞美你，也谢谢圣灵，你来参与在我们以下的学习当中，与我们个人同在，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赶鬼释放的第八课，拒绝着魔，被神拥有。那本课呢有三个大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但以理书天上人间。我们看呢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啊，是圣经描写空中执政者。与领地的邪灵最清楚的例子之一。那上节课呢，我们也举过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呢，《使徒行传》当中的那个施基法的七个儿子啊，他们的衣服呢是被鬼附之人扑上来撕掉，并逃出了屋子哈。然后呢，另一个呢是在那个格拉森那个坟茔里住着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也是赤身裸体的。这是一种呢鬼附的现象，那也是一种趋势啊。与此同时呢，那我们注意到呢，耶稣是吩咐那个鬼离开那个人，他就再三的央求耶稣说，不要打发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呢，有一大群猪哈正在吃食，那他们呢就央求耶稣说，打发他们到猪群里去哈。他说我们要。进入那里面，进入猪里面哈，那耶稣就准了他们，乌灵便出来了啊，进入了猪里去。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呢，猪是本地的，那你明白吗？这就是一群呢区域邪灵哈，空中执政者可以是区域邪灵，但空中执政者和区域邪灵并不总是一样的哈，但通常呢，一个会兼而有之呢。另外一个呢，则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说是执政者呢是一个地理地区的敌国王子，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市政当局的首领一样哈。空中执政那个掌权者呢是一个地区的王子，通过负责一个地理区域。然后呢，但以理书的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但以理书的十章一节起。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话启示，给那个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这话是真的，但定期是许久的，是极大的困苦。但以理明白这话，懂得这意象。当那些日子，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他为什么哀痛呢？因为他明白将要发生的异象。尽管他知道那是很遥远的事，但他仍然是在悲伤啊，在此的悲伤。他说呢，美食我没有吃，酒肉也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24日，我正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京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闪耀的发亮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呢，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呢，没有人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浑身无力，面色死灰，毫无那个力气哈。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就面伏在地上沉睡了。忽然有一只手摸我，使我用膝和手撑，颤抖地支撑起来。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你要明白，要明白我。"对你所说的话，只管在原地站起，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 我对你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说：“但以理呀，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这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你的言语已蒙垂听。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那换言之呢，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明白，就是专心求明白。然后呢，你又进食。现在因为你说的话，我被派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但以理正处在一个时间点啊，无论是何时，当一个人看见了天使的异象，或是他们称之为神显现的异象，也就是呢旧约中的基督或者是神的异象时呢，无论就是那么无论这是当时是你是在想什么哈，无论你在经历了什么，都是看到异象之人所要解决的问题哈。那所以呢，那个人会被挑出来，成为该成为的人。那第13节，但波斯王的波斯国的那个君魔呃君王呃魔魔君，波斯国的魔君，也就是波斯国的那个王子，拦阻了我21日。那注意，波斯王国的王子这里翻为魔君。那现在回到但以理书10章的1节，那里说。波斯王的居鲁士第3年，那现在呢，也就是这个王子是就波斯王国的王子。我们可能会哈认为这个王子呢，可能是比那个国王小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波斯王子呢，就是抵挡了报信的天使21天。那王子呢，今天我们称之为执政者，之所以简称为王子呢？是因为灵界呢有一个等级制度哈，其中呢有一些被设立为王子，那该王子呢是地上王国后面呢更大黑暗的国里面的王子，那在地上的王国中掌权，但是呢波斯国的那个魔君呢拦阻了我21日，然而呢大军中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因为我。单独滞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出于某种原因呢，我们似乎认为哈灵界呢的一切呢，只是那飘来飘去的哈，我们是那样认为的哈。但是当魔棒一指呢，可能会大功告成的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里是有征战的，就是像启示录说的，天上起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征战。不仅仅是神说消失吧，他就消失了。那这是一场征战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哈。这里有征战，因为这是在灵界是很真实的啊。有人提问说呢，赶鬼的时候是否需要让出一条通道让他离开呢？那作者呢也亲耳听到这种那个教导啊，也就是说，打开窗户或者是打开门让他出去，那也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们是灵体哈。那可以呢，直接呢穿越这个物质障碍，那不需要人开门或者开窗之类的啊。当你吩咐他离开的时候，他就必须得离开哈。那在那个无水之地呢，走来走去，那他们要寻找另外一个家啊。如果找不到呢，他们就会回来，回到那个原来的家。所以呢，我们需要装备自己，让我们里面被神的话填满。当你把一个邪灵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的时候呢，要在21天的时间把那个人清理干净，还要让他充满神的话，否则呢，被赶出去的东西呢，可能会重新回到他里面。那这里呢，就是清洁的工作哈，这里就要清洁的工作。那包括帮助他们哈，停止过去的那个罪恶生活和恶习哈，也帮助他们那个与神同行，否则呢？那些东西呢，就会回到他们身上来霸占他们哈。如果他们已经那个深陷其中呢，那可能不需要21天。如果呢，受害者就是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那他们呢，回到元素组的那个间隔就会缩短，可能不会消失那么久哈。因为某些那个邪灵哈是非常虚弱的啊，前面一课也讲到了，那就是说他很虚弱，那他离开宿主之后。他想马上就会回来， 因为他们在外面也是无法那个就是独立生存的啊。那鬼魔呢也是分等级的哈，他们这个等级也是很分明的，那与各自的灵命也有关系。那年龄越小呢，越不成熟，那他们都是小恶魔，也成不了大气候啊。但是呢，可能会像孩子一样，一直是会缠着你的。如果你用命令的声音呢，就是命令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他们有可能会哭啊。当你们大声的，就是叫他走开的时候呢，叫他离开的时候呢，他也会呜呜咽咽的，也会哭，是这样的哈。因为部分的原因嘛，他们真的可能是会害怕。那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让你对他们呢产生那个怜悯的之心啊，这也就是说，就是让你妥协嘛。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个操纵的大师哈，是这样，所以说哈是这样的啊。那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当我们到医院去服侍人的时候呢，不要陷入这个情绪中哈。当你服侍的时候，你必须能够将自己从那个情绪当中分离出来啊。神给了我们情感，但是呢，你与敌人交锋的时候，你必须能够将情感与任务分开。那你就像警察一样啊，我们就像警察一样，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有情绪化的那个警察哈，就像你不想要一个情绪化的医生一样。那当一个情绪化的医生给你看病的时候，你肯定不需要这样的是吧？那所以呢，我们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完成，都要成为一个完成任务的人哈。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在执行任务时候呢，必须如此。啊，作者说呢，我不是在这说不要那个有感情啊，但是呢，我们要准确的把握这个情感啊。当你面对需要，那当你面对需要的时候，你要运用统治的权柄时候呢，你要确保的做好自己的这个工作哈。好，那我们再来看14节。那现在呢，就是现在我来是要使你明白，你的民在末后的日子必遭遇的事，而这意象是关于许多日子以后的事。但以理的意象是末世的关键之一。那但以理书呢和启示录呢非常相似哈。那旧约的但以理书相当于新约的呢启示录，两本书呢都谈到了末世。将两本书对照来看呢，他们都是相辅相成、遥相呼应的啊。那在这里指出这一点，那天使说这异象呢，是关于许多日子以后的事，这就是但以理哭泣的原因啊。天使呢说，现在我们要使你明白，你的民在末后的日子遭遇的事。神不是说我的民，他说你的民。他说的是当时的犹太人，那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是针对犹太人的啊，但以理书是针对犹太人的，那而启示录呢，就是涉及呢范围更广啊，就像耶稣先是针对呢犹太人，后来呢他又将他的使命扩大到所有的外邦人一样，那天使呢对但以理说，这是在这就是在那个末后将要发生在你子民身上的事。那所以呢，但以理书中那很多内容哈，都是关于犹太民族和犹太人民在末日会发生的事情。那把这些应用到启示录当中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大灾难，大灾难等事情呢将在发生在哪里，何时发生，其限度是什么，而不是全球性、世界性。那启示录中呢？很多对末世的描写呢，是关于以色列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不会发生其他事情啊。但是特别是提到的是以色列。那15节，他向我说这话时呢，我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子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说话，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这景象，我大受痛苦，毫无力气。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至于我，现今我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注意这个天使，或说这位像人子的所做的第一件事， 他摸了摸但以理的嘴唇，那但以理就开始说话了。那对照以赛亚书，通常呢，神触摸一个人，他做的就是首要的呢，就是改变人的嘴，改变了人的嘴，就会改变人口中所出来的话。如果口没有改变，通常心也没有改变，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以赛亚书6章6至8节，撒拉福中有一位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就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他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遮盖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呢，如果你要与神同行，你就必须让神改变你的口，不能让颂赞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你必须做出选择，生或死，祝福或咒诅。所以呢，我们的口要多说祝福的话啊，我们的注意我们的口。那我们来看第二大点，2010，完成命定。那罗马书的8章5至39节当中的哈，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我们看今天的重点啊，11节。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我要说，这就是神的旨意。神想通过他，住在你的里面哈，住在你的灵里面来医治你，使你的肉身活起来。这意味着他想通过认识你。他想通过你认识和经历住在你里面的灵，而亲自来为你做这件事，也就是必须，你让他从你的灵里面出来，进入你的肉体，神医治你，但他不希望你做一个信徒，动不动就去找人来医治。如果你是他的孩子，他想亲自通过他的灵与你的灵连接来做。这意味着我们要成长，我们完全不应该成为医治的候选人，因为呢，神宣布了你得救了的时候呢，他也宣布了你已经得痊愈健康了。从那时候起呢，你生命的每一天应该行走在属天的健康里。你是一个信徒，你应该按守在病人身上。这意味着我们是永恒属天健康的候选人，那所以呢，我们必须是成长，必须得成长啊，因为我们是被差派去改变别人，去帮助别人的，那这是我们要长成到耶稣身量的一部分哈。当你需要帮助时候呢，那我们会帮助你。每个人呢，都会偶尔呢，在某个方面或者每个领域的话，有需要帮助啊。但这不是应该是一个常态啊！这不应该是一个常态。你不应该把教会或者任何的牧师或者某某的事工啊，当做你的医疗计划啊！你要实施医疗计划，你是实施医疗计划的人啊！那你是向人们释放神健康的人，而不是总是需要他。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需要帮助，但不应该每周都是为这件事情而来啊！你不要那个任由那个敌人摆布你啊，否则他会用不同的东西来攻击你啊。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刚强，就要得胜，好，就要过得胜的生活，是吧？所以呢，我们必须成为天国福音以及全能的传播者，作为第一个分享者，无论我们宣告讲什么，啊，无论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都应该在自己身上经历它，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福音传递给他人，并与人们分享它。 我们必须站起来，走在神圣的健康中，走在神赐予我们的生命中，用我们得到的去帮助人。如果我们是代表耶稣呢，就应该像他所做的那样啊，就要有耶稣的果效哈。那耶稣，就是罗马书的8章整章哈，都是在讲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以及呢他对我们的期望。那我们就要逐字逐节的呢，认真去消化神的话哈。感谢主。那罗马书的8章26节，我们再来看。那何况呢，那灵也照着也照样帮助担负我们的软弱。那软弱呢，不是指疾病。那我们读经呢，要看看具体的词和上下文啊。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和不同有不同的意思啊。那这里的软弱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呢，是任何方面的软弱或缺乏。那软弱是什么呢？圣灵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耶稣说，只等实际的真理来哈，真理的圣灵来哈，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所以呢？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啊，那么他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软弱，他如何帮助我们的软弱呢？他会教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哈，他如何帮助我们的缺乏呢？他会给我们信息，填补我们的不足，啊，这也是圣经，这是圣经说他要帮助担负我们的软弱，所以呢，他要向我们展示并教导我们怎么做。那有人认为呢，圣灵只是在你独自一人时才会教导你，并向你展示一些东西。那这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圣灵就是我们的教师。当一个人站在那里教导的时候，如果他做得对，你就不是在接受一个人的教导，那你是在接受圣灵的教导。圣灵呢，通过这位教师来教导你。所以呢，你就不要说这个教师教的是这样的，那个师傅教的那个样的，那我们的口就要注意了，不能随便乱讲了啊！我还是注意我们的口啊。那我们大家只有一个教师啊，就是圣灵。所以呢，作者说，那我的工作主要是我自己让开，让圣灵通过我说他想说的话。我越是像自我或者是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死去，那真理就越能纯洁的显现出来。26节，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助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圣灵哈，也就是圣灵通过另一种语言，也就是方言，灵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祷告。经文说，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也就是你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只有通过圣灵的语言才能说出来。所以，当你在灵里祷告时，当你说其他的方言时呢，首先不是为了教会哈、团体的造就啊，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哈，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在某种情况下正确的祷告，所以呢，他为你代祷，啊，圣灵是通过你的口说出他要祷告的话，因此呢，当你用方言祷告时候呢，事情就会这样实现成就了哈。那所以我们要大量的方言祷告哈，我们在这祷告殿呢，就是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哈，所以我们要多多的方言祷告啊，那但你呢，也可以呢，用通过翻方言的方式呢，来了解你所说的方言的内容，那来了解你的方言，因为那是灵在传递信息，灵在与神对话，在为你祷告。你可以通过他的那个解释哈，来应用它，你就知道他在为你祷告什么了。那27节，那鉴察人心，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28节的经文呢，是新约中被误用最多的经文之一啊。那我们晓得万事互相都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大多数人读经啊，读到这里呢，就打上了一个句号啊，然后呢就没有了下文。 那这就是你的圣牛了。啊，有人听到说呢，有两个孩子在，假如啊，在车祸中丧生了，有这么个例子啊。作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说呢，就是说啊，我听说了，但你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不，这节经文哈，不要在这说，不要这样说哈，因为你这是在颠倒是非啊，你是在引用魔鬼的话。当你将经文断章取义啊。并把它应用到某些事情上来的时候，那就不是真理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呢？是那些爱神的人，是那些按照神旨意被招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万事互相效力的受益者。你要看清楚这个词和在圣经中的语境和前后文啊，灵是通过一个人的祷告，神完美的旨意啊，这意味着我们知道，当灵通过我们祷告时，尽管我们不知道说的具体的内容，但我们知道灵所说的都是为了我们好，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不是说发生的一切事都是好的，都会有好的结果等等，这不是真理啊。对那些爱神、蒙召与他旨意相合的人来说，凡事啊，就是圣灵通过我们为我们祷告代求的那些事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但他知道，所以一切都会为我们成就，因为我们爱神。所以，请不要试图用不实之词哈来安慰别人哈，要用爱去告诉人们的真相。但不要用这节经文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有好结果，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等啊，这些话就要注意说了。我们现在开始那29节呢，就是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注意经文说他预定谁，经文不是说他预定谁可以得救啊，是他预先知道他们，他知道谁会谁不会哈。他说你们愿意接受的呢，我预定你们磨成我儿子的形象。他不是规定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啊，他不是这样说的啊。有以前我们的教导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那什么哈。就说他预定的怎么怎么样的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真理了，那我们就明白这块是这样的说的啊，是神预知知道你这个人会不会哈，不是说那个什么，不是说他就定下来你能不能得救，不是这样的啊，他说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啊，就是你自己要选择的这问题哈，凡愿意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你若全心全魂寻求他，就必寻见，因为神预先知道你会这样做，所以呢，他也在那预知中预定你会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无论你住在哪里，那你都是我命定中注定的儿子，注定的儿子，这是由你自由决定的。那29节的呢，下半节说，使他儿子在。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独子是原型，是模板，所以呢，我们应该被磨成耶稣的样式，像他一样。那31节，这样呢，对这些事，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无疑是很多人都会反对你，但谁能成功的反对我们呢？答案是没有人，谁都不能。很多人与我们作对，但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的。凡在审判时起来与你争辩的舌头，你必将它驳倒。器械会被造出来攻击你，舌头会被兴起来攻击你，人会反对你，但他们不会得逞。常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哈，最终会自己掉进去的。 那33节开始呢，就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那些空中的执政者。那些空中的执政掌权者都办不到，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把你从神的手中夺走，除了你自己。这还是你自己选择的问题啊。你可以从他的手中把你自己夺走，但上面经文中提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夺走。没有人有权说你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没有人可以把你从基督的身体里剔除，只有你自己。然而呢？借着那爱我们的父，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阿门。好，那我们来看第三大点：鬼父有道，圣徒禁止。鬼父呢，是指邪灵实体呢，对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思想、言语和活动的控制或者是影响程度。这就是恶魔附身的定义。根据萨默尔博士的说法呢。以及呢，作者30多年来哈，在40多个国家服侍的个人经历来看呢，哈，一个人完全呢被鬼附身呢，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就是魔鬼附身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很少的人呢，很快感觉到完全被那个鬼附哈，那许多呢，魔鬼的就像一个团队一样，一个魔鬼呢，一个鬼魔先开始做了一些事情哈。然后呢，他会把人交给另一个鬼魔，哈，再过一段时间呢，又交给下一个鬼魔。于是呢，这个人被那鬼魔附身的程度呢，就越来越糟，从一种罪呢走向另一种罪，哈。那做邪灵驱使他去做的任何事，那人呢不断的越陷越深。那在这里呢，乔伊斯·梅尔说呢，层次越高呢，那魔鬼越大。那作者呢？作者说呢，我理解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哈，就是你在神的生命里越长进呢，哈，被派来攻击你的那个鬼魔的那个级别呢，不允许。那所以基督徒在这里呢，不允许在任何的层面或者是任何的程度上受到任何或者是控制，哈。不是不意味着是神不允许啊，而是说神说禁止啊，神说不要被鬼附，不是说你不会被鬼影响，不会被那个鬼魔影响，而是说，也不是说那个，就是说神阻止你，被鬼附啊，而是你不容许，不容许你自己被鬼影响，被鬼魔影响，因为神说你在这些领域与恶魔实体打交道是非法的。这个领域涉及广泛哈，不同的类型的就是运作有不同的鬼魔在操盘哈，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就是那个塔罗牌哈，或者是占卜哈，还有算命各种那个媒介等等的哈，所有这些东西哈，都是圣经还是神严格禁止你参与的。圣神都不让我们参与这些事情，还有呢是星座的运势，那就是作者说的这个是那个占星术啊，不是天文学。那神创造了日月星辰呢，而福音的实际上是神通过星象来指引人开始传扬起来的。那占星术呢是用天体的运动和相对位置来占卜人事以及地表式的一种系统，啊，是那个试图从星星中呢获得方向的，那不是神的指示啊。 在那个国王詹姆斯的版本圣经中呢，主要有两个词来用来用来表示拥有和占有这两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哈。那就这就是为什么神说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还有呢，就是当寻求在上面的事，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掌控自己的思想至关重要。那 Summer 博士呢说呢，人类的大脑以某种的方式运作，人类呢能以某种方式控制操控大脑，这也就是心意更新研讨会的一部分哈。当你把自己的思想控制权交给别人的时候呢？那希望他们来决定你的思想时，这就变成了恶魔的行为啊，这就是所谓的催眠。所以呢，他说，除了神，无论何时，你都不要把你的心交给任何人。禅宗那个冥想、打坐，这一些的形式呢，有些团体呢称之为沉思。是不同类型的冥想变体，那其本质呢，就是清空你的思想。这绝对不是净钱啊，这个是错误的。以前我们也接触过这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知道原来那时候不懂嘛，现在通过学习这课程，我们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啊，这是不对的，这不是净钱啊。神从来没有让你啊，那个告诉你倒空你的思想啊，你是被告知要更新你的心意的哈。要更新你的心思的啊，是用神的话语来充满你的思想。当你清空你的思想时呢，就会有别的东西进来。那你所做的一切呢，不过是在为某些的东西腾出空间。但我们知道这是不能做的啊。随着不断的深入调查，那作者发现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呢，再加上那个 Summer 博士的教导的印证啊，有些东西。尤其是在体育啊、催眠，甚至哈他们所谓的自我催眠啊、可视化那个练习等等，都是对神赋予之能力的歪曲。神为什么要变乱人的那个语言呢？啊，就是这里就是还包括了想象啊。那所以人为什么要那个想呢？这都是其实这些呢都是邪恶的呢。人为什么要变乱人的语言？就是因为呢。耶和华见，就是人在地上的罪恶甚大啊，心中作恶哈，所以呢，这时候呢，神的那个语言哈，那所以呢，我们要清明自守，我们的情绪不要受任何东西的影响，说哦，点放松放松吧，圣经。所以呢，你要清醒。神和魔鬼都想要同样的东西，都希望你被他们完全拥有，想让你死。魔鬼想要你肉体死，神要你对自己死。神想要你呢，是被神完全的充满。你在某种程度上呢，仍然有自己的个性啊。被圣化，神改变任何需要改变的东西，但魔鬼也会改变你。当魔鬼改变你的时候呢，改变你这个性格的时候呢，你会变得呢，就像得救以前的你啊，也就是那时候也像魔鬼一样的呢。啊，当神改变你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像耶稣。阿门。好，那今天呢，我就分享到这儿啊，谢谢家人们的聆听啊。